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张晨。欢迎大家收听我主持的雅各书查考，在这里让我先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我希望透过查考雅各书和思想雅各书的内容，我们能够将主的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里，好让主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来引导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常常行在他的旨意中。愿主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吸引和鼓励你们的心，使你们更加的爱慕我们的主耶稣。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那位爱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查考雅各书的3章7-12节，我们还会继续的谈论关于舌头这个话题。上一次我们看到使徒雅各在雅各书3章9节提醒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不管他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他们都是神用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当我们用舌头去咒诅或者毁谤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犯了双重的罪。第一，我们冒犯了神的形象，我们得罪了神。第二，我们的行为举止羞辱了作为神的形象的我们，我们并没有活出神的形象应该有的生命素质。当我们认识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让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灵舍，去看待我们自己。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美意和他所给予我们的福气。既然神是这么的器重我们，这么的爱我们，他用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当积极的追求以良善、公义、怜悯待我们的灵舍。如果我们这样行的话，我们就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让我们再次的回到雅各书的3章7和8节，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3章7和8节。7和8节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雅各在这里说道，不论是海里的、空中的、地上的活物，都已经被人类制服了。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更能够认同到这句话。今天人类已经能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的资料都已经被人类掌握得一清二楚。我们可以在百科全书里找到任何一种生物非常详尽的资料，地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有待人类去征服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向外太空发展，甚至连宇宙我们也要征服。我们都忙着征服别人，但是却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问题。你可能在各方面都很有成就，也征服了不少人所不能的困难，但是你能够制服自己的舌头吗？正当我们在夸耀自己的成就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机会仔细地观察一下我们自身的处境呢？我们有能力制服自己的舌头吗？更具体的是，你有能力去胜过自己心里头的恶念吗？正如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当一个人没有能力节制自己的舌头时，他也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体不去犯罪，因为这一切都是关乎到我们生命素质的问题。正如箴言25章28节所说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大家有没有时间观察自己的舌头平时所说的是什么样的话呢？你内心透过言语所流露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使人清爽甘甜的泉水呢？还是使人感到厌恶反感的苦水呢？或者你可以好好观察一下自己在家里跟家人的相处，在单位里跟同事们的相处，在教会里跟弟兄们的相处，你的言语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你的舌头是在促进和睦，使人的心归向主呢？还是使人纷争结党不和睦呢？你是属于哪一种的泉源呢？当你在读雅各书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到底雅各在描绘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生物呢？什么样的生物口里是充满了毒气呢？这里所描绘的其实是一条毒蛇的图画。雅各想要透过这个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想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不肯服在神的王权底下，他只是想随着自己的意识行事为人，这种人会比毒蛇还要危险。我这样说其实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因为圣经经常描绘那些只有宗教外貌却没有内在敬虔生命的人为毒蛇。这一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七和第八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七和第八节。第七和第八节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约翰在这里责备那些宗教人士，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是非常热心于宗教的，但是约翰知道他们的内心，他们只有虔诚的外表，但是里面的生命却是没有改变的，所以约翰称他们为毒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经常用毒蛇来描绘那些只有宗教外貌却没有内在敬虔生命的人。这种人就是雅各所说的那些只听道却不行道的人。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23章，我们一起来看第33节。马太福音23章33节，第33节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也一样的用毒蛇这个图画来形容那些宗教人士，就是那些只听道却不行道的人。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12章33到35节。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12章，一起来看第33和35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主耶稣在这里说到毒蛇的种类，他所指的是那些 法利赛人，他所指的不是那些非基督徒。他说那些毒蛇的种类心里都是充满了恶毒的意念，所以他们的舌头也不会流露出良善和造就人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的生命、你的言语经常流露出来的都是嫉妒、不满、咒骂和埋怨的话呢？为什么总是没有甜的水能够流出来滋润周围的人呢？我希望大家回去仔细的读一读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所读到的这几节的经文，好让我们能够用主的话语来对照一下我们的生命，是否像圣经所说的毒蛇的种类。雅各在第三章是针对那些听道不行道的人说的，这也是那些自称是相信神，但是却不遵守神的命令的人。这一种人只有表面的虔诚，但是却没有内心的改变。正如第三章第十节说，他们可以一方面去称颂神，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咒诅人。不信主的人有这样的表现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最可怕的是那些自称相信耶稣，但是生命却没有被神改变的人。当你不小心得罪这一种人，或者在某些事情上跟他们起了利益上的冲突时，他们毒舌的本性就会流露出来，他们就会用舌头来攻击你。如果有机会或者有足够的理由的话，他们甚至会用神的名字来杀害你。这不就是主耶稣所面对的待遇吗？让我在这里强调，雅各所说的这些话不是针对非基督徒说的，他所针对的是教会里的弟兄们说的，至少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的。如果你是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请你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教会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纷争和丑闻？教会里有太多没有重生的人，或者已经经历了重生，但是心已经离弃了主的人，他们的生命甚至比不信主的人还要糟糕，因为他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字来随自己的私欲去行事为人。我求主帮助你，不要重蹈覆辙，你要追求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这样神就会救你脱离一切的凶恶。让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打开雅各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二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使徒雅各在这里用泉源来比喻人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是如何，完全是在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生命素质。圣经是用泉源这个图画来描绘人的生命，正如泉水的素质是如何，就在乎它的源头是如何。我们的行为如何，也在乎我们的生命素质是如何。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他说道，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如果我们真正的让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头，让他作王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是极其贫穷和枯干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供应和滋润那些在我们周围的人。即使我们有一些水流出来，恐怕那些是又咸又苦的水。到底你是属于哪一种的泉源呢？是那种能够流出甜水的泉源呢？还是流出那些又苦又咸的水的泉源呢？看了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之后， 你有没有好好的用主的话语来对照自己呢？看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生命呢？如果最终你发现到你的生命是那种又苦又咸的泉源，你应该怎么办呢？感谢神，答案是有的，问题就在乎你是否愿意做出选择。圣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就是这个好消息，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人所不能的地方，神能够帮助我们。但是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做你的主，按着他的旨意来改变你呢？让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的15章，我们一起来看第22到25节。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第15章，我们一起来看22到25节。22到25节是这么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因为他们找不到水源，所以他们就极度的疲惫干渴。最后他们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了泉源，谁知道这个泉源的水是苦的，于是以色列人就开始对摩西发怨言。摩西在无助的情况下只好向神呼求，神就指示他一棵树，摩西就把树砍下来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到底这个记载想要教导我们什么属灵功课呢？如果你仔细的思想一下，其实这个苦的泉源就好像是代表了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苦的泉源，经常令到周围的人感到非常失望，别人对我们的失望也会令到我们非常灰心，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从这个片段里头，我们看到神是有能力去改变一个苦的泉源，将它变为是甜的。这也意味着神是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生命，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做出这个选择，让神来改变我们呢？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经历神的改变呢？第一步就是我们必须要向神呼求。正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生命缺乏智慧，我们可以向神求。除了向神求以外，我们也必须立志远离罪恶的生活，只有这样神才会答应我们的祈求。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里头看到。我听过一位弟兄的见证，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经常受到家里人的虐待。有一次家人罚他跪在一些很尖锐的小石头上，长时间的跪着令到他的膝盖受了伤，极其痛苦。这件事情使他耿耿以怀，一直都不能够原谅他的家人。当他长大以后，他一直还是不能够也不愿意原谅他们，他也经常向别人吐苦水，说怨恨的话。你可以想象他跟家人的关系是如何的糟糕。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相信了，他马上向神悔改，并且求神帮助他去饶恕他的家人。他最后经历了神在他生命里奇妙的改变，他真的能够从心里饶恕他的家人，他再也不怨恨他的家人了。这位弟兄的见证其实是很多人生命的输赢。 我们常常被那些隐藏在我们生命里的嫉妒、怨恨、苦毒挟制着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流露出任何的活水。就当我们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真正的自由和改变。雅各在第三章并不是想要告诉我们问题的本身，他其实是想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命里的问题的严重性，好让我们能够及时的悔改，向神呼求，求他改变我们。因为主耶稣说，他来是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变成活水江河，能够流出清甜的水去滋润别人。问题是，你向往这一种的生命吗？如果你向往这一种的生命，那么你就迫切地向神呼求吧。我们除了要悔改，并且要呼求神拯救我们以外，我们也必须立志活在神的主权底下，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我们从前出于无知，出于自己的悖逆，我们恨恶神的律法，我们想随自己的意识生活，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使我们陷入罪的捆绑中。正如那位弟兄一样，他以为自己有权利不饶恕他的家人，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这种不饶恕人的心态其实就是一种罪的捆绑。这种内心罪的捆绑使他的生命成为一个又苦又咸的泉源。如果你真的想经历神的能力在你生命里做奇妙的改变工作，你必须立志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遵行基督自由的律法，那么你就可以靠神的恩典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在我们结束今天的雅各书查考之前，让我们回到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和第二节。大家肯定还记得，在我们开始查考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我并没有解释第一和第二节的意思。现在让我们回到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这里说到，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在这两节经文里，我们看到雅各劝我们不要当师父，因为他意识到舌头的罪的严重性，所以他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抢着当师父，免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里所说的判断这个词，其实就是指审判的意思。这里是指主会用更高的标准来判断，来审判那些当师父的基督徒。这里所指的师父是指谁呢？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这就是新约所说的夫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里的老师或者教师，就是在教会里专门负责教导人圣经道理的人。如果你是在教会里当老师的，你就应当留心雅各所说的这句话。如果你也有这个心智，想要在教会里当牧师或者当传道人的，你也当留心听雅各的这一句忠告。为什么雅各劝我们不要太积极主动的去追求当师父呢？他给了我们两个原因。第一，我们会受更重的审判。这一点我们不会太难理解，既然你是当老师的，你应该比别人更清楚神的旨意和圣经的教导，所以你没有任何借口说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以致你没有去遵行神的命令和教导。所以如果一个师父明白圣经的道理，明白神的旨意而不去行的话，他所面对的审判肯定比一般的基督徒更加的要严厉得多。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 或者在言语上都有过失，所以我们都没有资格去当师父。当你听了雅各的这番话之后，你会如何在生活上去应用呢？因为作为一个听道行道的人，我们必须在日常的生活中去思想怎样去应用我们所学到的道理。使徒雅各是不是叫我们都不要当师父呢？那些传道人，那些牧师，岂不是有祸了吗？因为他们每一天都要开口教导人圣经的道理。而幸好我们只不过是一些平平凡凡的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教导人圣经的道理，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受更重的审判。所以如果你不想面对神更重的审判，那么你最好不要追求当一个圣经的老师，除非我们的生命真的在凡事上都没有过失，是个完全人，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当老师。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雅各所说的这些话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要留待下一次才继续的讨论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思想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我们千万不要从字面去理解雅各的话，我们必须要更近身的去明白他话语背后的精神。好了，我们雅各书的查考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查考雅各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愿神祝福你们。
谁不赞叹？